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好开心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再一次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亲爱的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章，我们要来默想一个关于如何才能够不给撒旦留地步，如何才能够不给我们自己的罪恶的欲望留地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话题。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面前向他祷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行动正直的人。而主耶稣，我们常常对你有所保留，而在生命当中又留下许多的地步给黑暗的势力来搅扰，来攻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向你保留，也没有一个人会给黑暗留地步。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苗苗的奶奶呢，从小告诉她，做人要勇敢坚强，不要因为害怕而向坏人妥协投降。苗苗的爸爸就是一名英勇的缉毒警，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为了保护队友而牺牲了。苗苗从此和妈妈、奶奶和妹妹相依为命，也是家里唯一的男孩。虽然他才十岁，但很多的体力活他都抢着干。为了不让奶奶和妈妈劳累，他还常常帮助邻居们去遛狗、倒垃圾，挣一些零用钱，供应自己和妹妹日常的一些花费。自从学校旁边开了一家网店，好朋友们放学后都会去光顾一下，苗苗就开始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跟着去了一次。网店里的群体打电玩的那种氛围非常的吸引他，才开始是同学出钱请他一起玩，过了不多久啊，他就必须自己花钱来玩。每一次花费的时候，他非常的心疼，内疚极了。但游戏的吸引力太大了，他开始为之着迷，想方设法的省钱来玩，最后呢就开始借钱，还不上的时候呢，他就开始躲这些同学债主。妈妈由于工作忙碌，实在没有精力管教苗苗，而且呢也一直以为儿子非常乖巧听话，懂事成熟，所以根本不知道他已经开始变化了。只有照顾孩子们起居的奶奶发现苗苗不一样了，就想看看每一天都说学校老师加课补习的苗苗究竟放学之后在做什么。结果呢，一天在苗苗学校门口，奶奶站着等候孙子，没想到准备放学出来的苗苗根本没有注意到站在门口的奶奶，冲出校门就直接跑进了路旁的网店。奶奶心里难过极了，跟着苗苗走进店里， 看到孙子红着眼睛盯着游戏机的荧幕，一副上瘾落魄的样子，奶奶心都碎了。结果就是当天同学们向奶奶要淼淼欠他们的钱，而奶奶呢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还给了那些孩子们，带着淼淼一言不发地回家了。当网店老板看奶奶那么可怜，就说：哎，您啊欠着网店的，以后慢慢再还吧，分期付款就可以了。但奶奶却坚持一定一分不留地要还清。这是一个让人非常心痛的故事，是吗？但愿收听喜乐凌晨的孩子们永远也不要落入这样的光景中。淼淼并不是一个坏孩子，但他的确是一个可怜的被蒙蔽和欺骗的孩子。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渴望，而且很容易被这些渴望控制和捆绑。除非我们分清楚自己想要的快乐，其实并不是玩游戏或者吃零食能够带给我们的，成长以后也不是成家立业功成名就能够带给我们的。所以当我们把这些本来不会真正带给我们幸福快乐的东西留有余地的时候，我们就同时间被他们捆绑了，失去了自由。除非我们不留下任何心中的空间去贪恋这些东西，否则啊，迟早我们会陷入捆绑中。当神要带领自己的百姓离开埃及地，去迦南美地侍奉敬拜神的时候，他要每一个家庭带走所有的人与财物，什么也不留下给埃及地。就是因为神不要他们留任何的联络互动，或者是让他们挂念的东西，不论是人的关系，或是财产，或是任何属于百姓的东西，神都要求他们完完全全地带走，不留余地。今天的生活中，我们给自己的罪恶的老我、恶习、世界的诱惑、撒旦的攻击，都留了什么地步吗？我们是否让父母和天父在为我们担忧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求你帮助我回转，完全不给黑暗势力和魔鬼留地步，也完完全全地归向你，向您无所保留。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呢，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十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请列出每一灾的内容、法老的反应以及重复出现的一些词语。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民不接受法老的条件，要带走所有的人和财物，连任何东西都不留下给法老呢？但愿神借着这宝贵的时光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也但愿我们所有的大人和孩子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日渐的晋升，更深的认识神。
好，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咯。
像一朵脆弱的花，经不住风吹雨打，我需要慈爱的园丁为我穿上篱笆。当撒旦怒吼如狮子，想晒我如晒麦子，需要你为我祷告，爱你的人你都知道，在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活出天国在我家。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和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Hello， 我是妙儿。
真儿跟妙儿，我们继续的精彩的把妙儿这个宝藏女孩她的生命向大家开启，以及她美好的事工来向大家介绍。我们继续今天美好的故事。妙儿，你后来你就从自己的一个无力感的角度去想，那我要怎么帮助那些无力的妈妈们，已经争分夺秒的忙碌的这些信徒们，怎么去在有限的时间把自己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那你是不是因此就 develop， 就是说建造了一些系列的课程和方法呢？
我一开始当然就是我有几个神量给我的场域，一个就是我的家庭，然后一个就是在我的儿童主日学，小小的儿童主日学里面，我跟儿主老师团队，我们也一起在集思广益。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其实人数很迷你哦，大概就是12到15个人。我很感谢神啦，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场域作为实验教室实验学校。其实我的教会跟许多的华人教会一样哦，我们可能在固定的一年的某一个月都有个拆船年会，或者是所谓的宣教年会。我的教会也是在每年的6月。可是我觉得很奇妙的， 就回到那个我是一个小菜羊嘛，我以前的教会有没有宣教年会我也搞不清楚，然后我就嫁进了瑞的教会之后，哦，原来每年六月有一个宣教年会宣教月，然后每一个礼拜大堂聚会都会找一些宣教士啊，或者神学院跟宣教有关的老师啊，或者是我们教会自己有在参与一些宣教的弟兄啊来分享。可是我在主日学，因为我嫁进来之后我就被延揽进了儿童主日学，然后一年又一年的过去，啊，我主日学怎么每次到了六月每个礼拜大家都还是在讲圣经故事，就是照 routine 的那些 calendar 在走，我们都不用跟小孩讲宣教嘛，就觉得有一点奇怪。后来我就想说，诶，我们可以开始也是同步的进行类似像儿童宣教月这样子，孩子啊，就是不可能给你好好坐在那里，像我去上那个宣教课程一样，你一定要有游戏啊，你要故事，你要活动啊，你要影像啊，然后呢，现在注意力又很不集中，你就要切一段啊，什么15分钟、20分钟。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找一些宣教士回来述职的，然后他们来进行宣教士说故事的时间。我们希望孩子在信仰教育的历程当中，他的视野慢慢被打开了。还有一个其实是串接在平常52个礼拜的宣教故事的讲述，其实神来借着他的圣经告诉我们他整个大故事，其实这个大故事是串接着整个救恩的救赎的历史的，就从亚当夏娃他们犯了罪离开伊甸园，神的爱召回他们回家的那个爱就启动了。所以其实宣教就是让人认识神的爱，然后神在等人回家，然后把这些还没有听闻福音听闻救恩的人去到他们当中传扬给他们。我不知道真儿是不是也很有这样子的感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圣经故事不一定是只有在儿童主日学，我们自己身为父母，我以前也都是这样，我们就是讲一个又一个单一独一的故事，独立的故事，然后讲这个圣经人物，然后这个圣经人物里面他有他的 character， 他有他的很强项的地方，然后顶多就说哦，他是一个顺服神然后有喜欢祷告的人，但以理或者是大卫。但是我们会忽略一个部分，就是每一个圣经人物其实他们都是大故事里面的小人物，那真正派他们上场的跟谱写他们的故事的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导演跟剧作家，就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我们很希望身为家长，就是大门徒，常常要跟孩子们来说圣经故事的人，还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其实我觉得包括所有的传道人牧者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常常把这些人物嫁接回去大故事里面。像神使用大卫，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是我们也要让孩子看到很明显的他的很多的缺点写在圣经里面，因为神没有使用任何一个完美的人，这个是除了耶稣以外他是一个完全的义人。我觉得如果我们讲圣经故事，有时候不小心日积月累就有一个偏颇，就是一直在强调圣经人物的品格，可是那个不是真正神要借着这些圣经人物传递给我们的。我刚刚举了大卫的例子啊，神不断的祝福他，在他青少年所有的人都惧怕这些非利士人歌利亚的时候，他就一个人站在那个前面，然后他真的跟这个非利士人还有歌利亚告诉他说，你靠的是刀枪跟铜戟，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神。果然他就哇，这真的是不是神迹的话无人能够做到，就这样枪下去他就倒了。可是其实我们会忽略那一段后面的经文，在于就是要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有神，这个是串接回大故事的一个神，不只是祝福的神，他的心意跟目的其实是在这个部分。所以我们也不是好像说要推销或推广一套儿童宣教教育的培训的这个教材，我们一直都没有真的有一个所谓的教材是哦，你儿童主日学可以来买，因为我们很鼓励 Bible Storyteller， 我们就一直拉起宣教的天线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神的心意其实也会回应在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上，因为我们就是神所造的，我们也是 大故事当中的小人物嘛。我们现在是奔跑在21世纪的使命门徒，正在谱写21世纪的使徒行传。我当时就是在我的主日学教室里面开始有大概有连续两年的这个宣教月的尝试，然后我也开始跟几个同路人，就是在宣教动员机构，他们自己对于儿童宣教教育有负担的两三个同路人，我们就在台湾开始推展了那时候有一个小约拿儿童宣教教育工作坊。对，那这就是连接各个不同教会的儿童主日学老师，然后我们其实是非常希望家长也可以来参与的。然后一直到过去这三四年，跟美国有一个宣教动员机构，他是大我的这个国际伙伴，那他们有一个 Big Story 这样子的一个儿童宣教教育的培训，那是更完整的，所以大我就是有取得这个中文的授权，然后我这四年就是参与在这个培训的推广，然后除了在台湾，也感谢神的带领，我们有机会到海外的不同地方的华人教会的群体当中，然后依着各地的这个本色化，再把这些培训的内容有时候会做一些调整。那这些内容除了圣经神的话语，我们也一起看到我们所处的神的世界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因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是从出生到死亡都还没有机会听闻福音的。好，然后我们也会带到一块是神的工作，就是虽然好像还有很多族群没有听闻福音，可是神的工作到此时此刻仍然没有停歇，他继续差派他的工人前去。那我们这些还没有去的人，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甚至是在这几年的这些 diaspora 这个散居的状态一直不断在各地发生，所以我们所处的地方不一样，它就会有不同地方所展现的这个家门口前的福音。这也是我们很希望现在孩子的学习，我觉得有一些特别是在学校的学习会很强调国际观，可是我们的孩子他在神手里了，他从小有被撒种被浇灌福音的种子在他心里面，其实他的国度观可以是比国际观更先前展开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在学历史地理之前，其实他们已经陆陆续续已经对神造的世界有一点点的这些开始在编织了。
是，感谢赞美主。在整个你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听众朋友已经看到了，原来从上帝的眼光当中他来拣选他的一个仆人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是重塑的一个过程，就是不单从你对使命的认知，从你对神的这个认知，还有你自己个人究竟在这个地上活着怎么样参与在他的工作，他的大的宏大的这个叙事当中，我觉得这个认知是一个燃火点，就是会帮助我们每一个参与在神的事工当中的时候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蓝图。那我们刚刚透过妙儿的分享呢，我真的觉得其实对于每一个父母和教会当中的下一代的传道人，无论是儿主老师、儿童事工部主任还是青少年部的主任哈，我们都会发现说，实际上除非是我们自己个人全然的在神的这个宏大叙事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否则的话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一个理念传播到我们的儿女的生命当中，
是的，
下一代的经历，要不然我们讲故事都是碎片式的，我们的信仰教育也是碎片式的，或者是以人为中心的啊，你有什么事情祷告神啊，神会垂听你的祷告啊，你的生活会因为有神有平安喜乐等等，这些一种错误的视角的介入就把我们的孩子的世界观给局限了，以至于他们成长以后也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信徒，他们也是属于那种就是你来 entertain 我，你来娱乐我的这样的一种信徒的，
或者一个 consumer 的这样子一个角色，
是一个消费式的一个观念。刚刚妙儿分享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每一个父母和牧者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你我今天来服侍下一代，无论是我们在家带孩子还是在教会教育下一代，我们自己真的了解了他的宏大的故事了吗？我们真的是看到他是一位宣教的神吗？我们真的看到他的国度超越你我，我们的 citizenship， 我们是属于哪国哪族的吗？ 如果看不到、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把这小小的一点亮光带给我们为他们自己的生存都已经开始卷的这些孩子们。我们听过一个小小六岁的孩子，妈妈叫他吃饭半天不应，然后妈妈去了他房间门口，他说妈妈你没有看到我在忙吗？所以我们真的是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世代，就是我们如果自己不觉醒，自己不回应神的这一份宣教的爱哈，他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份福音的救赎，找到我们自己位置，就在这个巨大的这个 puzzle 这个拼图里面没有把我们自己放进去的话，那我们真的就是瞎子领瞎子。所以感恩的就是我们看到妙儿和瑞他们夫妇二人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急切地寻找他们自己的位置，不管是妙儿他说他在婚姻里面在教养自己的小朋友的这个过程当中，当他找到位置了，他的心里面那一份喜乐和笃定，以至于他知道他现在所做的是合神心意，讨神喜悦，是真正能够帮助人的。我觉得最可怕的不是我们没有事情做，而是我们呢做的事情不在神的心意里面。因为这个世界不会没有事情做的，所有人都在忙但是却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坐在神的心意里面。哇，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但是妙儿她的故事正在精彩的绽放当中盼望听众朋友们准时的聚集在真爱主我家，来继续的听妙儿她生命的美好的见证。我是真儿，
我是妙儿，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是你的爱呼唤我回来，在迷失中找到方向，是你的光温暖我心怀，黑暗中也不再彷徨，是你的恩赦免我罪愆，我不配却蒙你怜悯，你为我留下宝血血，我怎能不献上全心。心属。